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家搬了新房子以后呢，家里有两棵那个牛油果树啊，就光开花不结果的。然后星期六早上有一天，我送我女儿去钢琴，就坐在车里等她的时候，刚好澳洲有个电台，她周末都有那个节目，是关于后院里面各种植物的管理啊、虫害啊这些的。就那一天刚好请了个嘉宾，就是讲的这个后院养蜂的。
嗯，
我别的没听到什么，光听到最后一句了，说啊，你就把蜜蜂买回来吧，然后他们就会做所有的工作了。当然我听到很多里面讲的，就是说授粉啊，然后就是花木会长得更好啊，我就一激动回去就赶紧就是去搜哪里可以买到蜜蜂，这样子就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买回了第一箱蜜蜂。
那你有没有顾虑过，比如说万一你被蜜蜂蛰到怎么办？
所以我就说一开始就叫无知者无畏。等买回来以后呢，才知道就是说有很多事情还是要顾虑的，因为是先下订单的。因为蜜蜂啊，冬天的时候你也是买不到的，就是春天来了他们开始分群了啊，你才能买得到。所以呢，打了电话预定以后也等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之间呢，我就开始上网看，然后就把要的那些保护的衣服啊这些全都买好了，才开始给蜜蜂叮呢。这肯定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呢可以把风险呢降到最低。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如果需要在自己家里面去养蜂酿蜜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
这个不复杂，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你要看你们家的环境合不合适养蜂。第一呢，就是说你的院子呢稍微要有遮挡，就是说你不能全是矮围墙，你的围墙它根据规定你是要有大概一米多高的围墙必须要有的，然后最好是你跟邻居家围墙这里都是有灌木啊有树啊是挡住的。蜜蜂它含有趋光性，如果你放的位置还不能对住你们家有光的窗户啊，你要找到那么一个角落，早上有阳光照过来，但是呢下午又最好不要有西晒的阳光，然后呢夏天呢又能有点树荫，冬天呢又能晒到太阳。就是说先看好家里能不能有这么一个地方，低 supply 啊，在这里叫就它提供所有的这些，包括工蜂啊、蜂王啊、然后蜂箱啊，所有的工具他们都有卖的，去订这些。我呢是建议呢，就新手呢不要去买二手的那个蜂箱，因为就是你还不懂得检查虫害啊这些的。经销商买的话呢，他们卖给你的呢都经过检查的，不会带着虫害来到你们家。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蜜蜂哈，你平时呢尽量不要去打扰他们。如果我们要开箱要检查，就是说里面是不是有虫害啊，或者看看那个蜜蜂是不是都已经封盖了，就是成熟蜜了，那么我就要开始摇蜜啊，就要选择合适的天气，就不能在太热的天气，或者太冷的，或者刮风的天气、下雨的天气，这种天气蜜蜂
都不行啊。
都不行，就是说蜜蜂会很生气。这种时候，你要是对你再去开箱，你就会被叮的机会就很大。然后也不要在傍晚将近天黑的时候去开箱，因为这个时候蜜蜂会觉得你去开箱的都是要去偷蜜的大黑熊一样的，他们就会非常生气的扑上来。但平时如果是在天气很好的时候你开箱的话，你能听到蜜蜂的声音其实是不一样的，
叫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它在你身边飞舞，你听到的只是很正常的那种翅膀的声音，但是如果它生气的时候，你能那个声音是不一样的，
狂舞型的。
对对，所以呢就是说你要知道蜜蜂的习性。那像我的话，我一开始的时候也给叮过，就是因为急急忙忙的时候那个保护的衣服啊那个拉链没完全拉好，留了大概一两厘米的一个口子，过了
这么小，
对，就那么小一个口子，过了十几分钟，蜜蜂就找到那个缺口了，
突破口。
对，十几只蜜蜂就沿着那个衣服就爬到我的脖子上啊！所以这种事情呢，就是说，你当你非常小心的检查你所有的这些拉链啊、帽子啊、手套都戴好，最好有两个人互相检查一下，这样子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没有大问题。
其实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人他甚至是住在居民楼里面他也会去养蜜蜂，您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吗？
居民楼里面第一个是比较会扰民，这样你会吓到你的邻居。但是呢在居民楼里养蜂有一个选择，就是养那种叫 native bee 啊，就是很小，个子很小，像个小苍蝇那么大小，
不同的品种啊。
对，它是没有刺的
哦。
它没有
那
个针，对对对，它非常的安全，但是呢它的产蜜量就特别小，就我们的蜂箱一般到了春天夏天的时候，每个月基本上你就可以收割一次蜜，那个 native bee 呢它大概两年你才能收一次蜜，
两年才能收一次，
对
那真是漫长的等待啊，
非常漫长，所以呢就是有的人是住在那种很小就是院子很小的，他们就会养这个 native bee， 他们纯粹为了是授粉啊，就是帮助那个花园里面的那些花草树木啊，蜂蜜只是一个副产品啦。对我来说其实蜂蜜也是个副产品，我当时买那箱蜂的时候我也并没有想到它后来会带给我那么多蜂蜜
啊。是吗？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蜂蜜的产量是怎么样的，大概需要养多久就可以收获蜂蜜呢？
蜂农的季节就是从春天开始，然后到秋天就结束了。那我那一年大概十月份买到了那箱蜂，因为它里面完全是空的，蜜蜂首先要建蜂巢，就是它的屋子啊，然后来里面存放花粉和花蜜，所以这个时间相对长一点，所以我大概要等了一个半月吧，他们就把里面全建满了，开始储存蜂蜜在里面。所以第一年大概收了两三次吧，大概40公斤左右。
每次40公斤吗？
没有没有，每次
一共
大概15-16公斤吧，就第一年。
哦，那也很多啊，15-16公斤的蜂蜜呢。
对对，挺多的啊。然后就是从第二年开始，我大概一年能收到大概80公斤以上。
天哪，那你们家吃得完吗？
啊，是，就说自己吃。送朋友，送父母，寄给国内的父母亲戚，然后大概就是一大半吧，剩下有一小半就是有朋友的朋友啊，或者是有人知道了就来跟我买，现在也不会再去告诉别人我有蜜蜂了，但是都是这些老熟客，就是说有时候在冬天就会给我打电话给我预定好，春天来的时候马上就要告诉他们我收蜜了，他们就会拿着桶来等着
像除了蜂蜜之外，你会不会再收获到像是蜂皇浆之类的东西
啊？这不会，因为呢蜂皇浆和产蜜的蜂群啊是不一样的，你生产蜂皇浆你里面的配置里面放的东西都不一样，就是产蜂皇浆的箱子呢不产蜜的，而且要很多人工，就每天去挖出那一小勺那个蜂皇浆，在澳洲你也没有这个人力去这么做，而且你起码要有个10-20箱的蜂箱吧，你才值得说每天去开箱去把那点蜂王浆用个小勺子去挖出来。
那像是你们自己家产的蜂蜜的话是直接吃了吗？还是需要经过一些比较特殊处理呢？
蜜蜂它自己知道这个这一个小蜂巢里的蜜是不是成熟了，一旦成熟它就用蜂蜡把它盖住了，当你开蜂箱的时候你发现那整一片蜂皮都已经盖上了个蜂蜡，你知道里面就是成熟蜜了，那么我们就会把它取出来，用刀子把这层蜡割掉以后呢放进一个摇蜜桶，就是利用离心力的原理，就像你家洗衣机甩干那种原理，你就摇它就把那蜜甩出来，甩到那个桶的边上，它又流下去，然后就从桶里流出来，但因为你割的时候会有些蜂蜡是碎掉的掉到那个蜂蜜里面，所以又用一个过滤的一个铁丝的那个盘子就把蜂蜜过滤了以后，那么就是我们说的100%的就是叫天然的蜂蜜，其实这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因为这只是物理的一个分离和过滤的过程。
哎，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做过比较，比如说像你们家自己酿的蜜和市面上售的蜂蜜相比的话，在颜色上面啊，口感上面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因为这几年一直是吃自己的蜜啊，我倒也没有特别去跟市场说去比，但我就知道我所有吃了我蜂蜜的朋友，他们都说觉得我的蜂蜜就是说入口特别舒服，他们吃过以后就不愿意再去吃市场上的蜂蜜了。自己家里的蜂蜜呢，我唯一能区别的就是不同的季蜜糖的那个颜色是不一样，因为花粉的颜色不一样，它是跟
品种不一样。
对，然后呢就是
味道也会有区别吗？
味道也都有区别，就是每次收蜜你能闻到的香味跟颜色都不一样。春夏天的蜜糖呢就稍微水分多一点，就比较稀一点点，
稀一点点
然后 秋天将近冬天的时候的蜜呢就会比较浓，有人就会我的朋友就会说啊，你的蜜比较稀啊，市场上的蜜都显得很浓很稠，但他们不知道市场上的蜜很多是加工过的，就是说本来其实不是特别好的蜜，他们通过加工的方式让它变得特别稠
浓稠，
看看对特别漂亮，但其实呢天然的它就是这样子的。
今天非常感谢 Jennifer 和我们去分享你自己养蜜蜂并且自己酿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后也会祝愿你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春天能够收获更多美好的蜂蜜。
好，谢谢你。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